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大家想一想，如果20年以前我写的东西，不是说1500年了啊，就20年以前写的东西，今天看看，恐怕好多东西就不行了，对不对？为什么1500年这样会能贯穿在一起啊？这个和谐性就很清楚。第二，历史性。圣经的作者在写下神的话的时候，写下神的启示的时候，他是真正通过以色列人的历史，这不是假的，他不是编的。不是为了教训人随便编一段话，所以整个启示无论是旧约也是新约，历史是真正的以色列人的历史。因为如果这个启示不进入历史，不进入文化，就没人能够懂。所以他一定在历史中启示，在文化中启示，但是呢，他并不表明他一定要受文化或者受历史的限制，他本身他就具有超越性。所以你看，很多记录的现象都是真实的。过去很多的事情，很多圣经的作者、历史学家哈，认为圣经的作者记的都是不真实，因为很多圣经记录的事情，历史学家认为根本没有。你比如说《创世纪》，记录到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过世的时候，他怎么办？他向当地的赫人要买一个洞，买一个山洞啊，把他太太葬到里面。那赫人说：“不行，你不能光买这个洞。”你要把周围的田产都买下来，是为了要多收钱嘛？啊，最后亚伯拉罕同意了，把这块地全买下来，把他杀了，就葬在这个洞里。很多历史学家批评了，说你看哪来的赫人呢、我从来没听说有一个赫人，从来从赫人自由，就是因为这个创世摩西写的这历史都是错的。哎，后来圣经考古学说话了，就确实就找到了很多泥板哈、泥上写的那字儿。证明就是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当初在那个地方有一个赫人帝国雄居在那个地方好几百年，而且赫人在做生意的时候就有两个规矩：第一，你如果光买地上这一个东西不行，你要把整块地全买下来，这第一；第二，在成交的时候，什么地方成交，要在城门口、城的门口，在人来人往的地方，让大家都看得见。这样成交，大家去读《创世纪》这一段，亚伯拉罕和神成交完全就是一样的。历史是真的，没有假。新约圣经也是一样啊。你看路加写的《路加福音》，很多历史家说这路加写的一塌糊涂，哪有什么？他又是一个医生，他又不是历史学家，他来写历史，很多都是错误的。你比如说，当时他谈到了哈，在这个西律王做王的时候，在这个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要行这个登记户口上册哈，所以呢，最后这个约瑟哈，他本来住在加利利，但是他的老家呢是在伯利恒，所以他就带着身上已经很重的玛利亚，回到伯利恒去上户口。可就在这个时候呢，玛利亚就生产了，所以没地方了，所以就婴孩就降生在马槽里。啊，他说这路加就编一个故事而已啊，要说明这个耶稣真实降生在伯利恒就编，他哪有什么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这个希律王要杀婴孩等等。为什么？因为当时他们了解的地方是什么？他们知道杀婴孩的大希律王是在主前第四年就过世了。所以今天哈，我们知道我们分公元前、公元后。公元元年是以什么时开始？以耶稣的降生开始，对不对？耶稣降生那一年，耶稣降生以前就是公元前，耶稣降生以后就是公元后。实际今天看来，这个推断是不准的。为什么不准呢？因为这是过了好几百年才去推的，好多历史事迹都不清楚。现在比较清楚，因为大希律王他杀婴孩嘛，所以大希律王杀婴孩一定是在耶稣降生以后。但是大希律王主前4年就死了。所以耶稣的降生一定比主前4年还要稍微早一点，因为那时候他把大希律王把这个伯利恒周围2岁以里的孩子全都杀了， 也就是说大希律杀鹰的时候，那个时候耶稣可能都一两岁了。那么大希律如果是在主天四年已经过世的话，那么耶稣应该恐怕比主天四年再早一两年，所以主耶稣可能是在主前五年或者六年就是降生的啊，这是一个他们了解的。另外呢，他们知道基利流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主后第六年。那这两个怎么的，大希律王和基利流怎么能碰在一起呢？差十几年了，对不对？因为大希律王是在主前第四纪就走就没有了，那基利流做巡抚呢在主后六年，相差十二年了，他这根本是错的啊。所以有人一读到这段话就高兴的手舞足蹈啊，满纸荒唐。你看读了法利圣经有时候我就高兴的要命，这是神学家呀，我告诉你们啊，很多神学家是不信神不相信神，但是后来还是考古学就说话了，最后真是发现了一个文物，上面就刻着居利纽做叙利亚巡抚啊，是从主前第六年到主后第十一年。那为什么他们说居利纽做巡抚的时候一定是在主后第六年呢？那就两个可能，也许两个居利纽啊，一个居利纽呢是在主前第六年开始做到大希律王过世以后，第二个居利纽呢是主后第六年再开始做。再一种可能是什么？这个居利纽两次出任叙利亚巡抚，但是呢这些历史学家只知道一次，所以后来还有很多的地方，凡是路加记载的和历史学家不一样的地方，最后都证明路加是对的，历史学家是错的。所以后来很多历史学家很服气啊，他们称路加是世界第一流的历史学家。这是为什么？所以圣经记载，我就只简单举一两个例子哈，你知道圣经这个记载都是真的，是真实的。这是和别的宗教的经典有很大的区别，很大的区别，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不可摧毁性。我们知道，如果大家读教会历史就知道，当基督教兴起来以后，很多基督徒被关被杀，后来有人就献祭了，跟罗马皇帝说，你光杀基督徒不行，只要一本圣经留下来，有人看了还会成为基督徒。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把圣经全销毁了。在前几个世纪啊，那圣经被销毁得很厉害，但是神的道是不可以消灭的。看得销毁得差不多了吧，最后君士坦丁最后他自个儿信主了啊，罗马的皇帝君士坦丁信主，最后从国库里拿出重金印了50本最好的当时的旧约的圣经。所以你都看得见，圣经是不可摧毁的，神的话是不可摧毁的。再一个就是圣经预言的准确性，这一点是圣经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啊，它可以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城市或者个人将来要出现什么事情都做了很多的预言，到现在一个错的都没有，100%的正确。大家还记得在但以理书啊，当时的这个巴比伦的这个皇帝哈，这个他做了一个梦啊，尼布甲尼撒就看见一个人像啊，是金的头啊，这个银的这个膀臂胸脯啊，铜的肚腹啊，半铁半泥的腿，很高大一像，他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把巴比伦的所有这些术士都找过来，没人解得了。哎，最后贝鲁的一个犹太人叫做但以理，他的神的帮助下最后替王解了这个梦。他说这个梦是什么呢？实际就是代表列国的兴衰，就讲了最一开始啊，这个亚述怎么样要被巴比伦所取代，巴比伦怎么样被波斯所取代，波斯怎么被希腊所取代，希腊怎么要被罗马所取代，就讲了列国的兴衰。早的但以理书就讲了，你看最后国家的发展，列国的兴衰就是这样做的。所以有时候读到这些地方啊，这心里都很。说是的，心里都怕怕的，就是所谓的敬畏了。所以我在神学院念了两年书啊，没有电视，没有报纸。我们的老院长说：“你们什么都不用管，就好好读圣经，好好祷告。只要第三次世界的大战打起来，你们知道一下就好了，别的不用管。”啊，两年这个读下来啊， 对神的话真是很战兢。念神学以前呢，讲道，因为我从93年就开始讲道了哈，我99年才去念神学。圣经说的讲了，自个儿也圣经没说的还得发挥一下。哇，现在真不敢了，圣经说话的地方就说话，圣经没说的地方就不说，就沉默。过去别人问我什么，都要给他解答，能解答的要解答，不能解答的想方设法要解答一下。那你做传道人，你还能说你不知道吗？啊，觉得很丢人。现在就感受不知道了，因为人确实太小啊。如果圣经没说的，就告诉不知道。为什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啊，只有你敢承认你自己不知道，那就说明你真知道一点了。如果什么事儿你都知道，你恐怕什么事儿你都不知道。当然，这个不能作为传道人借口。哎，反正我不懂，啊，不知道，是还是要努力去读圣经哈，努力的勤恳的祷告，努力的学习。但是呢，即便如此，好的东西还是不懂，不懂就说不懂，啊，大家一起学习，啊，所以这个圣经预言的准确性呢，你看整个对这个犹太民族的预言，那准确极了。犹太民族是神的选民，得了神的很多的光照，很多的恩惠，但是神的公平原则是什么？给谁多，向谁也要得多；托谁多，那向谁要得多，也是这样。为什么？如果你不知道神的诫命，你没有享受过神的恩典，你犯了罪，神还觉得责罚还可以轻一点；你受了神这么多启示，这么多恩惠，你明知故犯，那神的惩罚也最重。你会看见，没有一个民族像犹太民族这样成为神的选民，对吧？最荣耀的。可是由于犹太民族的悖逆，也从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犹太民族的遭受过这么多的苦难，这就是神的原则。所以你看，整个摩西在生命记就预感到这个民族的悖逆，所以他最后在生命记里面去读，他说我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你们要选择生命，因为你只有跟随谁，他才是你的生命。如果你离了神，你什么都没有了。果然最后犹太人还是悖逆，所以通过以西结书很多的先知书就预言，最后预言什么？这个民族将来要在万国中抛来抛去，要成为人们凌辱耻笑杀戮的对象。果然就是这样啊！到了第二世纪，他们起来反抗罗马政府，被罗马镇压下去后，从二世纪开始，整个犹太这个民族就整个从巴勒斯坦这个地方被逐出去了。所以说将近2000年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自己的军队，没有自己一寸的土地，就在全世界流浪，跑来跑去。你看那里多厉害！最后沙皇杀犹太人，希特勒杀犹太人，很奇特的，但是很奇怪吧？一般根据人类学家的研究啊，如果一个民族亡国了，500年不能复国的话，往往就被同化了啊，占领者去文化一通婚就同化了。你看中国。满清政府算是1911年啊，这个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现在多少年呢？还不到100年了。你在北京地区，你根本不知道谁是满族了。汉满一通婚，全看不出来。但东北啊，还有满族自治州啊，或者自治县，可是在北京地区，你根本分不出来了。像我太太，我太太就1/4满族血统。他奶奶还是慈禧太后的亲戚，他要不说他是满族，我哪知道他是满族？习俗完全一样，还不到100年，还没有离开自己的本乡本土，已经被同化。但犹太这个民族很奇怪，2000年了将近，到处戴一小帽子，我就告诉你，我犹太人怎么着？2000年亡国，没有自己的土地，没有政府，没有军队，居然不被同化，为什么？因为民书记说过一句话，这是一个独处的民族，不列在万民之中的，你不能把它同化。但最后很奇特的是什么？时候满足以后，神又再把他们带回到原来的地方安然居住。1948年的5月14号，联大通过决议让他复国。复国以后，马上就爆发了连续爆发四次中东战争，就是周遭的阿拉伯人。加起来人口超过2亿，可犹太民族加起来也就是不到100万，2亿人打100万人，这怎么打？根本没法打。可是很奇怪啊，每一次战争一开始，犹太民族、犹太以色列都非常的被动， 几乎都要全军覆没了，但是最后非常奇怪的，那战局就一下就改观了，犹太人每次都反败为胜。到现在研究战争史的人也弄不清楚，我读了很多这样的书，不知道怎么就一下就转过来了。为什么？神的保守。所以你就看犹太民族这个历史哈，圣经中关于这个民族的预言，你就知道那这个圣经它绝不是一般人能写出来。当然对犹太民族的还有没有实现的是什么？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讲的，当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以后，犹太全家归主，因为他是神的选民啊，所以将来有一天整个犹太的民族都要口称耶稣基督是主，要全部要回来，就这一点等到将来应验，我相信一定会应验。所以圣经的很多的预言表明他是从神来的。他为什么敢预言历史上将来要出什么事情？因为我们的神不仅是宇宙的创造者，他也是人类历史的掌管者，他知道人类历史的走向是什么。你们读箴言书二十一章说什么？王的心都在耶和华的手里，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这句话你们要下过乡的人才读得懂啊，干过农活的人才知道什么叫垄沟的水随意流转。那当时在浇地的时候，那水不多嘛，那怎么办呢？你要用土给它修一条路，比如浇这一溪地，你把这一溪开一口，把水引到这一溪，这一溪灌满以后，一铲土把它盖上，然后在那边再开一口，再把水引到那边去。这水呀、啊，就看到农夫的意思，你让它往哪流就往哪流，就像你看，你一看这个往这个起，那个下去了，实际上都在耶和华的手里。他就举个例子，就像农沟的水一样，你让它往哪流就往哪流。是这个是基督教和别的宗教很大的一个区别。你别的宗教的经典嘛，它也是很多的智慧啊，哈，人的智慧啊，博大精深呐、啊，谈了一些个人属灵的经历啊，谈到了一些属世的原则。但是除了基督教的圣经以外，没有一本宗教的经典敢真正写人类的历史，或者他敢预言真正人类历史将来的走向是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真神，他一预言就要预言错，既然预言错，干脆不预言。所以你看，在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神早就说过了，真神对假神的挑战就一条：如果你说你们是真神，那很好办，你就把过去、现在、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都告诉我们。如果你说的对，我们就承认你是真神。可是除了我耶和华以外，你没有一个人说的对，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啊！所以这个预言的准确性啊，所以是非常要紧、非常重要的。它只能是从神来的。再一个就是改变人生命的大能。我们知道圣经啊是话，它是活神的活道，它不是光是写在书上的一些文字，是主耶稣说他的话乃是灵，是生命。是很多人读了圣经以后，他的生命要会被改变的。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可能都会在你的属灵的生命当中，你会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你读的这段经文读过很多遍都没什么感动的，突然有一天同样一段经文，你的感动完全不一样了，很扎心啊！甚至有时候你都会感到这个经文突然就出来，活蹦乱跳的在你眼前显了。往往在这个时候，神就要借着神的话语对我们说话啊！所以改变人心的大，所以像这些特点哈，都是圣经证明只有从神来的，离开了神，圣灵就不可能有这些特点。再就是圣灵内在的见证。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节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也跟着我。”啊，所以圣灵内在的工作，让圣徒能够识别圣经是从神来的话。所以六十六卷圣经的形成，绝不是一些权威的人士开了几个会就确定了哪些书卷是正典，哪些书不是，绝对不是这样。圣经的正典，圣经各个书卷的权威性，是当它一写成的时候就具有了权威，因为它是神的话。之所以最后六十六卷被收集在一起，是因为人们后来在圣灵的感动和光照下认出了这六十六卷书都是从神来的，所以最后成为正典。所以圣经的六十六卷书绝不是因为权威的人士他们决定哪些是正典哪些不是， 而是因为他们只是最后在圣灵的光照下追认看出来了这六十六卷书是从神来的，所以最后把它收集起来。所以这一点要很清楚哈。再一个我们应该明白哈，就是说我们谈到的圣经无误的教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要注意的是说，圣经无误的教义它不是一个归纳性的教义，而是一个推演性的教义。什么意思呢？所谓归纳性的教义是什么？就是说我们把圣经的每一句话都读明白了，每一句话都去验证过了，哎，证明它没有错误，哎，所以归纳起来得一个结论，所以圣经是没有错，这就叫归纳性的。圣经的无误的教不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人做不到。你比如神的六天创造，那时都还没人呢，这第五天一天都还没有人，那怎么知道那是真的？所以这个人是做不到的。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这是从无变有啊。那根据我们学的科学啊，质量守恒定律，第一定律是什么？物质不能够被消灭，也不能够被创造，只能从一种形式变为另一种形式。能量也是不能够被消灭，也不能被创造，只能从一种形式变为另一种形式。那神就是从无到有的，没有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怎么去证明啊？人的理性、人的学识完全证明不了的。所以呢，它不是一个归纳出来的一个结论，很多是形而上的东西，你没办法用人的理性和科学去证明的。所以它是一个推演性的交易，什么意思呢？是根据圣经的启示这样把它推出来的一个结论，是这样的。因为第一，神是没有错误的，对不对？神是不会传染错误，这点我们大家应该知道。神说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真实的，都是正确的，都是真善美，神不会有错误。第二，神呼出了圣经，也就是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因为这两个前设，第一，神不会犯错误，第二，圣经是神所呼出来的，所以结论就出来了，圣经是无误的。是不是？它的前提就是神是不会犯错误的，第二，圣经是神呼出来的，所以有了这两个前提，那得到的结论就必然是圣经是没有错误的。所以这个教义是需要用信心来接纳的。为什么？我们首先要相信神是不会犯错误的，第二，我们要相信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两条你要相信了，第三条就出来了。但是弟兄姊妹，我的经历很清楚地告诉大家，而且很多圣经学者的经历也告诉大家，如果我们凭信心接受圣经无误的教义，凭信心接纳圣经无误的教义，将来用了这样一个观点去读圣经，圣经的很多的难题慢慢慢慢就化解了，而且会让这样一个信心通过读经，我们更能够坚定圣经是没有错误的。所以呢，讲这一点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我们圣经无误教义这个信心，不是建立在对圣经难题的解答的基础上。啊，好像有些难解的经文，事后表明完了，哎，我把它解开了，哎，所以圣经没有错误。这个根基是不稳的，因为彼得讲得很清楚，圣经中有些是难解的。因为毕竟有几千年的时空的阻隔呀，所以今天圣经的很多的话，如果当初圣经作者写完的时候给当时的人念，每个人都懂的。可今天好的时候为什么不懂？3000多年的历史时间的变化，我们不懂，除非我们了解当时的背景。你不说别的了，你看有的时候孩子们大了，我就开始给他讲讲文化革命啊，这样当时情况，开始他们还愿意听，后来听听就腻了，哎，又是啊，就岁数大了，就是想当年就哈，就容易就出来了哈。最后他们居然说，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啊，当时推着对领袖的这种绝对的崇拜啊，这个最高指示不过夜，啊，当时啊，喇叭半夜啊听见广播里边听见了最高领袖的这个指示出来，就是马上起来啊，敲锣打鼓啊，就得到时候最高指示说，哎呀，不过夜啊，就要等到第二天船都太晚了啊，就到这种几乎是到了疯狂的地步了。他们怎么可能是这样呢？我说是啊，我都想不明白，现在当初就是这样了。那再换一个人，当然因为我是他父亲讲的，他不会怀疑这是假的。你换一个人，再过几年，这人写的东西说的肯定是假的，肯定是错的，不可能。才几十年了，这是3000多年了。所以大家想，今天有些难解的经文，就是因为 这个时间空间的阻隔，我们不懂。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更多的祷告，更多的学习圣灵的光照，好多东西是可以化解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啊，有了这样一个信心，带着这个信心去读经，神就会更多的开启我们，越来越多的让我们看到，哟，圣经真是没有错误。如果没这信心，越读圣经错误越多，哪儿都是错误了，最后啊，所以这一点非常的要紧。但大家要知道，所以我们对圣经无误的信心，不是建立在难题的解答的基础上，而是因为是一个推演性的阶段。所以这个难题能解我们就解，不能解不强解。如果你要把它建立在难题解答基础上，你能解你也得解，不解你也得解，否则的话你圣经无误就站不住了。所以是这一点很要紧的啊。我们还是要努力去解这些难解的经文，但是现在如果时候不到不能解，我就说我现在不明白，但是呢并不表明圣经有错误。所以把这两点分开了啊，是这两点非常的要紧。你比如说卖主的犹大究竟怎么死的，福音书记得很清楚啊，他上吊死的呀，对不对？哎，可是彼得在讲道的时候说犹大什么扑倒在地啊，肚腹张裂死的，那就犹大究竟怎么死的，好像这两个就矛盾了。但是我不用查任何资料，我相信这两者绝不会有冲突。你想彼得是十二使徒之首，难道他不知道犹大怎么死的吗？他还会讲错吗？而他让当时讲错，那当时老百姓愿意吗？绝对不会愿意。所以这些问题啊，就是求主来帮助我们，要用信心去接纳。所以很多是表面上的一些矛盾，实际不是真正的一些矛盾。所以呢，就是说一定大家要注意这一点。很多事情我们如果稍微差一点，我们可能都不明白。你比如说有一个人开车去加油站加油，他前面呢有一个女士开一辆很小的一个轿车去加油啊，加完油后呢这车开走，他去加，他一看见那个加油的那个表上写的加了35加仑，他说怎么不对啊，这么小一小车的油箱怎么会加35加仑的油啊，要不就肯定是这加油站做了手脚，对不对？本来只加了5加仑，他的表一转了35，都收他的钱。他说我可得小心点啊，别上当。所以他去加，哎，他加完油以后，他发现，哎，没错啊，平常他加15加仑，现在还是减15加仑。他这个女士也太大意了哈，那15加仑你想也没想，也许这个油表临时出错误了吧？你想都不想，你就交35加仑的钱啊？这咋怎么想都想不明白。他为什么想不明白？他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是这个女士和她的先生一起去加油，啊，先生先加了油以后，就把这个油枪就交给他太太继续加。所以这35加仑是2辆车一起加的油，他就没有看见前面这一点，这就来回推了半天推不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对圣经了解也是类似这样的啊，因为好多东西不了解，不了解的东西就不要说它一定错。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